这是在主恢复当中很难得的一次聚集。李弟兄以前曾经有年长弟兄们交通，但是可能在家里，倒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大的聚会场合。要有这样一个这样特别的一个年长的聚会，可能，今天我们定一个年龄的群，就是55岁以上。55岁几乎是中年、中壮年的，啊，有些人可能老得快一些，可能就是算是年长了。但是，我认为，可能40、60、65才算是年长，就是说到了退休的年纪。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中年的圣徒们在此。有些人提早退休，也许你提早退休，你就认为你是算是年长圣徒的这个族群了。我今天的负担不是因为我已经老了，我已经算是年长了，我已经70多岁了，而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有这样的负担，为这些年长圣徒们、弟兄姊妹们，在主内的主恢复内的年长弟兄们有这样的负担。就我记忆所及，就是我个人参与年长圣徒的这个交通，是早在大概是。可能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刚过40，可能根本不算是个年长，但是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那时候有许多年长的圣徒，特别是在南加州的教会里，当时我在服侍，主要。是在华语圣徒当中服侍，所以我们有许许多多新移民，当他们年长了，他们会聚在一起，在各处聚集。他们邀请我过去与他们交通，我很爱他们。我可能不太准确，但是若是说的不准确的话，你要原谅我。我。至少在华语圣徒里面，我可以算是一个长青的圣徒，听过吗？长青，长青牌，长青圣徒，在中文就是长青。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就是在诗篇92篇里面说到的。长青的意思是什么呢？这边长青是在诗篇92篇12到14节，我读给你听。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我们曾经是年轻，然后我们会年老，但是他们仍然要结果子，在年长的时候仍要结果子，就像女人。如果如撒来的年纪，撒拉的年纪当时很老了，几乎已经都 就人的年纪来讲，他不可能还能够生孩子了，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然而耶和华却应许他，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你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你要从你出的。你还记得当时有天使来临到了撒拉和亚伯拉罕，说下次你们会有一个孩子。当时撒拉做了什么呢？他在笑，他在偷笑，他笑了。那是以撒，是不是？他偷笑，他不只是在暗着笑，他笑的好像很不以为然的样子，认为你真是在开一个大玩笑了，怎么可能我还能生孩子呢？在这么老的年纪还能生孩子，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想他不止笑一次，他笑了两次呢。当耶和华说我看你笑了，他说我没有。你要是在笑耶和华，那你真是疯癫狂了。但神应许了，就是他的应许，肯定的，在他们有生的年日真的是得着了以撒这个孩子。我们讲到这个在神殿中的树，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他们是固定的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他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这里他说的是他们仍要结果子，这说到仍要结果子，有子孙有后代会生孩子，在年老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应该感到天喜乐才对了，是不是？你们应该都得到激励了。我们要谈到我们老人如何能够生孩子，你喜欢这个特会吗？老人如何能够得着孩子，老的枝子能够结果子，这是这里枝节所说，这经节所说的，要满了枝浆而发青，老了应该就枯干了，不是吗？空了，枯竭了，但是他们仍然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因为他们是栽种在正确的地方，就是在神的殿中。耶和华今日就是我们的，这说的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基督里也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才能做到，我们才能抵挡自然的律，我们才能够抵挡所有人类的经历而结果子。在年老的时候，他没说有多老，他就说是老，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所以我说到长青的圣徒，我愿意称呼你们作为是长青的圣徒，我也是。多年后我不再是40了，我现在已经是70多岁了，我就是属于这一个族群了，我也是其中一员。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是这么老了，我愿意向你们见证。如同李弟兄的例子，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80多岁的时候，甚至90多岁的时候，我要向你见证，他今天我比我在40多岁的时候还要觉得更年轻。你看到我这个情形，你可能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你要问我的话，我要告诉你，我从来没这么年轻过。我也要向你们见证， 我今天是满了枝江而长发青，你也可以这么说的。我要向你见证，现在我仍然在结果子。阿们。这就是此次特会的这不负担。我们今天这是有三堂聚会，弟兄们会跟我们说，在第一堂、第二堂，然后午餐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会有第三堂，然后会再结束。你们现在慢慢进来，你们都拿到了这个纲要，里面有三堂纲要，我们为你们准备的三堂纲要。这整整一周我都在主面前来预备这次的特会，当我在主面前的时候，预备了这些话语的时候，这些执事的话语的时候，和这次的纲要，准备了这次的纲要，我觉得更清楚的看见我不应该跟着纲要来走，而是来能够觉得能够自由的发挥，因为我没那么老，我真的太阳了，我要有自由的发挥，随凭灵而发挥，因为我有许许多多的感觉，在我心头上有许多负担，我要与你们交通。有时候有这个更要约束你的时候，你好像就不能很自由的来交通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受限制的交通，我希望能够有自由的来与大家交通，然后跟随那灵，随从那灵。那万一你没讲完怎么办呢？这些纲要没讲完怎么办呢？要是没讲完没关系，我们就再来一次聚集吧，我们再来一次特会，也许还再来两次，因为我们有三堂这个三篇纲要，我想今天可能只能讲第一篇，我们再来一次，来第二篇，再来一次第三篇。你喜欢这样子吗？你不会太老吧？啊，好啊，我们的心是年轻的，我们看主是怎么带领我们了。既然现在我有这样的自由，我来用自由的交通的方式，我要利用这个自由交通的方式。Yeah. 我不是要在这儿与大家闲聊，浪费你的时间。现在在有许多圣徒还在后面，我看到许多的圣徒，许多白发的银发族，是更好的行啊。银发不是灰，而是银发族，还有一些还有像我就像这个盐和胡椒混在一起一样，灰白灰白啊，黑白相间的头发，许多人都知道我对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有这样的负担，总是来成全他们，我应该是把负担放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啊。不过的确，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负担放在年轻人身上。我的确是将自己请到出而服侍这些年轻人，来服侍下一个时代的人，来承继主的恢复。但是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这不是说年老的圣徒，年长的世代就完了，好像就没有什么功用了，好像年长的就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赛程了，他们应该退休了，休息了。不，完全不是的。我要来告诉你，我要肯定的告诉你，要是你不相信，我今天早上来告诉你，我用神的话来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我认为我待会也会来挑战你们的回应， 这个最大最前所未见的一个复兴。当时李弟兄在他离世前，他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呢？他托付我们弟兄们每日都要为这个负担来祷告，就是在主恢复要有一个大的复兴，不是那种灵恩派的那种方式的复兴，好像借着行神迹借着医治来有这么一个复兴，不，而是一种生机的复兴，一种神圣的复兴，受到神圣启示的激励而得着复兴，而真正的复兴，一个真正的复兴，这样的复兴能够将我们带进主的再来，催促主的再来。我愿意向各位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年长的圣徒，让我们来带进这样的新的复兴，怎么样？啊，这个复兴不只是为了年轻人。事实上，我可以做一个很强烈的点，就是乃是需要年长、年老的圣徒，这些有经历，这些曾经一直到今日都是忠信的在主面前，经过数十年在教会生活里依然忠信在主前的这些主面前奔跑赛程的这些圣徒，若主掌权主的许可，他在我们有生之年，只要我们有一口气息，我们都能够往前的行动，只要我们还能够尽功用，不管是哪方面，只要还能够尽功用，我们都能够帮助带进这样一个大的复兴。我绝对的相信这个复兴不只是年轻人的复兴，不只是只借着年轻人才能够带进的复兴，更多的乃是借着祷告，借着服事，借着牧养的工作，由谁来做呢？乃是由年长的圣徒来做的这些工作。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停，我们也不会停，直到我们离世那天，我们的工作都不会停的。我们经常来祷告，主会延长我的年日，延长我的年日，那乃是主圣经的这个祝福，不是为了我个人要住得更长时间，而毫无目的的去活在这世上，过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那么你不管你活多长时间都是没有意义的，来每天承受这样年老所带来的这些痛苦，这些折磨。我们祷告有这样长的年日，乃是我们能够成熟，我们能够在主里更多的成熟，更长大，更成熟，我们能够服侍主，就如同亚拿，在圣经里面说到亚拿，西面和亚拿还记得吗？他们80多岁的人呢，仍然在日夜的在殿中服侍。亚拿成寡妇多年，依然在服侍主。而且他能够见到，亲眼得见救主，他看见了主的来临，第一次的来临。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若主要带我将我带走， 在他来之前带我走，那是他的掌权，他的主权。只要我活在世上的一日，这就是我心头的负担，也希望这是你们众人的负担，这也是主恢复当中所有圣徒的负担。我们不是在这儿就坐在这儿渐渐的消去而已，而是好像就消失了。不，我们在此是要奔跑赛程，直到路终。我们在这儿是期盼主的再来。你看现在当今世上的局势是真的是非常的混乱，我们就是就如昨天我们你都看见了这样的不堪的场面，不要受到他的搅扰，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在暗处进行当中，在那个范畴里基督仍然在掌权，仍然在监督，仍然在带领所有世间的一切事物，包括所有的领导人，包括所有的掌权的，来做出为着他的行动来推动他在地上的行动。所以不要再听这些杂音这些乱象所带来的一些搅扰，回到话语上，然后你就会睁眼看见今日世上的局势都在发生当中，在我们眼前依然在发生，就是完成申言者的话在逐渐的得到应许，如但以理为着主，他说到从但以理到使徒的申言，使徒的预言，包括约翰在启示录所说的，他都在发生当中，在我们眼前发生当中。关于美国，甚至在美国并没有在圣经里面提到美国，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得着这个推论，看见这内在的它的内在的意义，当今世界局势的内在意义，你就可以看见主在此，我们都可以看见主行动的脚踪，不只是以前已过所说的当时节，当世代终结的时候主将出现，他要回来是为着他的心腹，为着他的身体的实际，他需要有他的国度在地上得以设立，他才会回来。我们就是这些人，我们就是这国度的子民，我们应该是这一般人。如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说，就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说，我们看见这个图像，那两代人他们离开了，所以出埃及记说到他们离开了埃及，那一世代的人进入迦南，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和进入迦南的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世代。离开埃及由摩西所带领的那个世代，是由于他们的不信，由于他们的心硬，由于他们的背叛，他们干犯了神，神就说了这个世代必不得进入神所应许他们先祖的那块地，美地，迦南美地，他们必须要在旷野行走40年。你知道吗？你用走，从以色列，从出了红海到迦南，过约旦河， 200万人，几星期就可以走到了。他们走了40年，还没走到，因为耶和华不让这代人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他们就停留在那儿，停留了数十年，直到他们拔营出发到下一站为止。他们始终就在旷野消失了。然后下一代人，他们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说到，《生命记》就是再说话的意思。当时摩西把对这些年轻的世代，把神所行的一切神迹、一切工作，这40年的工作，向这些年轻人再说一遍，他把他传递给他们这些律法、规条，还有这一切，使以色列成为一个特别的国，不只是神的律法，还有神的应许，有神终极的祝福，给他们的祝福，给以色列的祝福。一副长的他们的百夫长的时候，百夫长是两个第一世代的人，这两个却不包括摩西，因为由于摩西的失败，神不允许他进美地。但摩西看见了那美地，摩西说了最后的几句话，来托付这新的世代，要行他们先祖所行的一些事情，而是要保守神的诫命，保守他们的与他们的心思和他们的力量，来行做神的功。至终摩西还有一首诗歌，准备了一首诗，在他离世前的做的这些事，并跟下一代人讲，你必须要启示行我所交代你们的这些事。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得以进入迦南美地，这两个呢乃是得胜者。神子民的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只有这两个人做到了。今日的原则在今日也是一样的，大多数的神的子民无法进入美地，就是包罗万有基督的一个预表。而且不只是基督，至终神的殿也要在那儿得以建立，就是神的居所，作为基督的扩增，就是教会。而且耶路撒冷城会有神的国在那儿。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得着这样的呼召，我们是被呼召要进入那美地， 我们的呼召是要享受基督，做他的彰显，甚至成为他的国度，使他得以掌权。这我们所在主恢复里面所看见的意象，也是主呼召我们的目的。若是我们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进到主恢复，我在十多岁的时候进到主恢复，也就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当时我来上大学，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的进入这美地，我并还未完全的享受基督。我们还在这赛程上，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我们在这儿，我相信都是爱基督的，都是爱基督的人，我们都是追求基督的人。这也是我们在这儿聚集的原因。可这也不只是表征我们很属灵，有相当好的一个生活或一切好的东西。而是为着让主施怜悯，使我们成为一般能够迎接他回来的人，能够见到他的人。然后进入千年国，进入这国度的时代。在我们小的时候，所年轻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点起的那把火，至今依然在燃烧着。所以我这样的自由发挥，你们觉得还可以吗？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吗？因为那是我自己写的，但并不只是因为是我写的，所以我要唱。我们最近找到了一些历史，关于那首歌的历史。我是什么时候写，在哪写的呢？那是我在19岁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歌，就是我刚进入主恢复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这不是我个人的成就，因为那写那首诗是我在参加一堂聚会以后的，那是在洛杉矶爱登会所和一些人在祷告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了，当时在周二晚的祷告聚会，参加祷告聚会的人和主日聚会人数几乎是相同的，可能少一点，但是几乎是同量的人数，非常有正能量的。当时教会的导读在祷告聚会时在导读什么呢？在导读启示录。当我进去参加了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导读最后两章。当时那个聚会就是最后两章启示录，最后两章讲到那树，还有那城，还有最后的呼召等等啊，来吧来吧来吧，可白白的喝这生命水。在最后，然后圣灵与心腹说，我告诉你，当时 我从那可能是我所经历祷告聚会最高峰的一次。当时我们是在如同在诸天界里，当时各地都有焰火发生，当时的祷告真是非比寻常的祷告。我当时在会中，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那的确是非常的激励人，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我在聚会当中，这是彻底的被这样的冲击所覆盖了。当时我回到我的宿舍以后，拿起了笔，我就开始写，我就写了这首诗。今天你写诗歌，有些字可能不再没有押韵的，可能有这个什么的，主就会说了，不用再写了，就这样子，虽然不押韵也没关系。我不是来向你们夸耀我写诗的能力什么的，我是要告诉你个故事。那我写了这首诗，然后在年轻人当中成为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歌。再往前看，那是在69年的时候，70年、69年，再快推往后，到95年、96年的时候，李弟兄，我想李弟兄当时说到，讲到约翰福音的结晶读经，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在聚会前，他与同工们有个祷告，他说要该唱什么歌呢？没有人说任何，他说我们就唱这首吧，就是这首410首的诗歌吧，也与当时的负担有点吻合。谁写的？他问了。他真的不知道是谁写的这首诗歌，也没有人任何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弟兄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弟兄，他说好像是就是指着我，就说就他写的。我看着李弟兄，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的确是很惊讶。好，那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吧。所以我们就去进入会场了。那是95年、96年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在会中，他谈到了这首诗歌，我们唱了1151这首诗歌。写这首诗歌的人，请你起立。我才发现，因为这我已经早就忘记了。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我已经忘了，我完全忘了当时所发生的什么。现在我都记得不太清楚细节是什么，但是发生了，所以我得站起来。然后李金勇开始说到他个人的经历。他说在72年的时候，那一年倪弟兄离世，是在5月底的时候，李弟兄在克利夫兰有举行一个特会， 当时有话有消息来说，你弟兄已经过世了。在很少有的一个场合，你弟兄在众人当前哭泣了。他说那个时候这首诗歌410首补充本安慰了他，鼓励了他。他说他说谁写的这首诗，刚好是在那个时候所写的，可能跟那时间相去不远。在，但不是这样，那是不是在那时候写的，是在洛杉矶写的，几年前写的。不，当时李弟兄他可能弄清楚，弄错了时空关系。然后李弟兄说，这首诗歌后来在一个视频当中李弟兄所说的，他把它写下来了。那有一个弟兄在会场当中，他还在世，但是很不幸，这个弟兄一个年长的同工已经离开了主会府，在克利夫兰，你可能知道我在说的是谁。他就对着那个弟兄说，他对他说，他说我现在泪流下，从我眼中流下，是因为他怀念的李弟兄还是怎么样，他要哭，他哭了。他说我的弟兄写的这首诗歌，他指的我也指此事是我，他说我的弟兄写的这首诗歌。弟兄从来没有称呼我说是我的弟兄，我跟他服侍这么多年，他从来没这么说过。在我的记忆当中，来拍拍我，来赞美我，他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个特殊场合他这么做了。现在请大家不要把我看得这么重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次的经历给我很大的震撼，圣徒们安慰了我并激励了我，让弟兄们李弟兄们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是很少见的。我忘了，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写这首诗歌，然后我就提到这么多回过去的事儿。不管我们是写诗歌，或是我写什么诗歌倒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的怜悯，神的保守和神的连续，让我们许多人依然经过了这么多年依然在此。我们经历了诸多的情况，背叛的光景，起起伏伏等等。今日我们在此头发灰白 我们仍然在此，不只是依然在此，依然坐在这儿。圣徒们，这不是件小事，这真的不是件小事。主十分的珍惜我们，就如同我们珍惜他一样。主需要我们，就如同我们需要他一样。这首老的诗歌在我里面，就是让我有许许多多的感触。我时时刻刻都需要这样的这首诗歌来激励我。但主会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完成我的旨意，我需要你来得胜，因为我的教会目前堕落了，我的教会失败了，我的教会并没有在这个世代执行并成完成神的旨意，并没有，乃是得胜者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些完成神所命定的一切工作，那世界和罪和己在魂生命，这所有的一切和的受苦的苦难的迫害的苦难，这一切的一切，他们经历了这些而得胜。得胜者必须经历这些才能得胜。弟兄姊妹们，主需要你，我需要你，在这个时代主需要你。我说到那个离开的弟兄，他总是提到他，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遗憾。曾经是这样的进攻用，有对主有如此深经历的这么一个弟兄，但却没有完成他的赛程，他中途退出了，走偏了，他犯了规了，他越线了，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赛程。但是我们在这儿，我们在此，我们不是有这等恩赐的，像这个弟兄一样有这等恩赐的人，我们只是普通的一个小圣徒，但我们依然在此，我们依然在此，我们依然爱主，我们依然追随，我们依然爱这个执事，不是吗？我们仍然爱主的教会，爱他的见证，教会生活。所以弟兄们，姊妹们，我们真的是日渐老了，身体慢慢的老化，的确，但这次的特会我要告诉你们的，的确我们是外面的身躯渐渐老化，但是有这样的神的话在箴言书里面，我要在剩余的时间来跟大家进入这样的这个负担，在箴言书一人的道路如直到日午，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一人的道如同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让我们都成为做那黎明的光，就是日出，日出的光。这说到了主的再来，晨星，日光，晨，这也是表征，可以一表表征我们每日得着复兴，每日得着复兴的情形，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在此时此刻的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可以如同日出的光。我们要跟随真这个神，跟这个日头得着更新，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们应该持续的往前，在这个持续我们这样兴起和越照越明，直到那日，就是国度临到的那日。这给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有意义了。主需要许多年老的圣徒在教会生活中过这样的一个实际，活出这样的一个实际，而不是没有希望了，而是充满了期望，满了主再临的期望的盼望。此时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进入第一篇的纲要。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一篇的纲要。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了。好，我们回到纲要部分。你可以把你的纲要打开。他说，这真是为你我所写的，享受基督作为永远不老的生命。永远不老的生命，你知道你里面有什么吗？你里面有这个啊，永远生命的素质在你里面，就是永不朽坏、永远存在的、永续的，就是神那非受造的不朽坏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样的生命是不会老去的，永远不老的。你的脸啊，我们的脸外形看起来是老了，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永远不老的，永远不老的，永远不老的。我想你回到家，你回到车上，回到你的院子里，你应该要大声的喊，呼喊，向你自己呼喊，对所有的受造之物，特别是对仇敌说，我里面的生命是永远的，我里面的生命是永远的。这说明了我们这个外在物质的帐幕可能会死去，会消去，但是我却是永远的活着。我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有 这永远神，他永远的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永远的生命。我有这样的生命在我里面，甚至我们在死去前，在我们临终前，在病床上的时候，在我们吞下最后一口气前，我们都要呼喊：我有那永远的生命，那生命永不老去，不会老，而且永远发青，永长发青，就如同神一样。父啊，你是那澄清的，永远澄清的。因此，我们的晚年的日子是丰富和蒙福的。的确，我们在这个光景下是不应该老去的，我们而是应该是年轻啊，永远年轻。甚至我们在年长的晚年的日子，这些日子在我们肉身的日子里将是不是那种渐渐消去的、渐渐消退的、人们渐渐恶化的，而是满了丰富丰盛的，而且是蒙福的日子，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了蒙让他人蒙福，给他人祝福的。若是一个地方教会有老年年老圣徒，教会有这样的圣徒，都是我们的。去过许多教会，许多教会有些原因缺少年长圣徒。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教会里，就是缺少了某样。我看到许多年轻的圣徒，这个教会发旺，这个教会结果子结很多，好像是应该这样子，但是我是错的。我们是需要年长圣徒。这长青的圣徒，这些圣徒们比年轻人更多的摸着什么是永远。第一大点，我们重生得着永远的生命，不老的生命。当我们肉身出世的时候，那个生命会终有一日会消失，那个生命是受限的。所有亚当的后代都得着了这个生命。在重生时，我们的第二次我们重生的第二次生命出生的时候，乃是得着了神的生命，而不是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永远，而且不老的。阿肋路亚！弟兄姊妹们，我们为这个要好感谢赞美神。在诗篇103:5说：“以致你返老还童啊，如鹰返老还童。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你知道老鹰是什么？老鹰是奔腾向上奔腾出去的。老鹰在旧约里面所预表的就是神自己。永远不老的。我们的也是不断的，你到底是年轻还是年老呢？年轻看你怎么说的，是不是？到底是老还是年轻呢？外在来说，我们 我们是渐渐的变老了，但是内在我们是天日得着眼，甚至我的青少，我们的年轻在我里面，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人，或是一个老的年轻人，都是对的。但是确定不是老人，你可以说我是年轻人啊，但是我是个年轻的老人或老的年轻人都可以，因为我的精神在我体内是年轻的，那里我就如同一个年轻人一样，能够得着我的灵里是如此的，是年轻的。在聚会的时候，在我的祷告，在召会聚会时，在我的唱诗的时候，在许多方面我都，许多方面我仍然是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要鼓励少年多学习，因为少年学什么都很快，然而年长人也不要灰心。你学的比较慢，这是真的。你不能教那些老狗来学一些新的技巧，但是我们不是老狗，我拒绝成为老狗。我们都不是在此学，我们不在意什么新的技巧，我们是得着父那生命的重生之人。即使我们是老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得着更新的。有人说年纪是你想的，是你所你认为的，你几岁了，你认为你几岁就是你几岁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想我们几岁，而是这个事实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不是那是不是数字表示，而是无限的，是一个无限的符号所表示，就是永远的、无限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没有时间的范围里，我们享受每日享受这样的生命。我们一旦得救了，得了重生了，就不会变老。我们不会变老，甚至我们在临终前都可以这么说：我不会变老，因为得了重生就不老，就是这么简单。一，我们重生所得的生命，不像头一次出生所得着的那渐渐衰死的生命。我们重生所得的生命乃是天天长的生命，并且是永远的生命。天天长，并且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会成长，会生长的，从来不停止生长，而且永远不会停下来生长，永远不停止生长。是跟我们的肉身生命不一样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永远不止息的，来得更多更加的成熟。第二小点，若今天年长圣徒，所以甚至在今日年长的圣徒之所以生气蓬勃，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他们天天都在返老还童。你不要行动行为好像一个青少年一样，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是我们内里的里面的这种存在的这种动能在我们里面。即使你的肉身你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行动自如，动作灵巧，甚至你可能 有病痛，但是内里来说是另外一件事。你的在灵后说到，外在的人日渐毁坏，但里面的人却日渐更新。那有永远生命的内里生命，里面的人却日渐更新。我们每日都得着更新，甚至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我们是日渐年轻了。第三小点，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是个不老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显出来的就是喜乐，因为我们主是喜乐的主。好，第一堂我们就到这儿吧。啊，这样自由的交通，好像只讲了这两个重点而已，可以吗？啊，我是不是说的只是让你感觉好而已吗？不，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都是很真心的。我们真的是蒙福的，能够在今日这个时代活在主面前。我们是常青的，我们都是有神，我们不会消失，不会交退。我有一个感觉，可能只会想到下面两个大终点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说到树了。我要说到树，树它所表征的一个图画，在诗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树，这个你们的标记是什么呢？你去那个标记像什么？像棵就是要它做的比较看的不是很清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泉水喷泉，也看起来像个树，是不是？所以那你知道了，这就是生命树和生命泉，这就是这个香调中心。我要告诉你，那个标记就应该是你和我的彰显啊，清澈从神的宝座流出啊，不需要日光啊，不需要在啊，都看到都哦，来吧，来吧，先口渴又愿意的，可白白来喝。阿门。都来吧，姊妹们。来吧，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来吧，口渴又愿意的，可白白来喝。弟兄们，来吧，说，来吧，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来吧。口渴又愿意的，白白来喝。